日本资深政治家石破茂上个星期五当选日本自民党的总裁。由于自民党目前在日本国会两院都占多数席位，石破茂预计将在10月1日举行的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被任命为新首相。石破茂曾经担任防卫大臣等重要的内阁职位，期间多次访问中国，曾经自称很想每年去中国一次，被认为立场亲中。不过近年来石破茂也多次访问台湾，并表示要继续推动日台伙伴关系。石破茂担任日本首相将会如何的左右中日关系，那么中日关系是否能够重新的热络起来？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美国西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王元刚王教授，另外一位是独立时事评论人士郑旭光先生，欢迎两位。
大家好。
我们首先来谈石破茂，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坊间认为他的这种所谓的亲中的立场了。他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很想每年去中国一次。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他还是比较友台，就是被认为对台湾也很友好。那么他在担任这个首相之后啊，这个中日关系还有这个中日还包括和台海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先请王教授先谈一谈，待会儿再听郑先生有什么看法。王教授。
我想对石破茂对中日关系的改善的空间还是有限的。虽然说石破茂被认为是日本的鸽派，对中国比较友好，但是他的态度近来已经有所转变了。比如说他提出这种亚洲版的北约啊，然后也呼应安倍晋三所提出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种说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国内目前已经把中国视为一个最大的威胁。那也就是说他对中国立场的调整，主要是因为日本国内的民意也对中国的看法有所转变了。所以这是一种局势变化所导致的一种情况。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中日关系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强大的军力，尤其是中国目前极力的发展海权，已经对日本造成了一个威胁了。那中国的海警船啊跟军舰一直都在日本的周围的活动，也让日本相当的警惕。那例如说就是说日本在2022年12月有一个安保三法，那其中有一个国家安保战略，很明确就把中国指出来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所以说日本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安保战略已经把中国视为一个日本最大的一个战略的挑战了。所以说日本也认为说应该要透过与盟国啊，还有跟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来应对这个中国的一个威胁。那个读卖新闻在今年3-4月有一个民意的调查，日本民众93%认为中国是日本的安全威胁。所以随着这种日本国内民意的这种改变，那最近在深圳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一个日本10岁的男童被刺死的一个案件，也是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一个观感，所以目前是相当的负面的。对，日本是个民主国家，石破茂必须要考虑这种国内的这种态度。那所以说他的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是这种国际这种大局的这种改变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他个人虽然说他立场轻松，但是他能够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他必须要对这个国内的民意负责。
那么王教授看来是认为就是说他这种改变的这个空间呢是非常有限的。我想听听郑先生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因为我注意到就是他石破茂在这个马上就要担任首相以来呢，就是华文媒体啊，包括中国的一些媒体，还有新加坡一些媒体就是大幅的报道，就是他这个亲中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就是报道了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他说他是想一年都想去中国一次，甚至呢他就还有报道说他是在这次采访的同时说我喜欢喝这个中国的这个茅台酒，他说他有一次去访问中国的时候接连喝了70杯茅台酒都没有醉，所以说 可能这个华人社会的或者是中国社会对他的上台呢，似乎还是有一些对改善中日关系有一些期待。我不知道，郑先生您是怎么看？
我感觉要把知中和亲中要区别开来。就是作为一个日本的政治家啊，亲中有什么依据，有什么理由？你不能说他我希望每年都去，这就是亲中的一个标志。也许他更想了解中国呢，按照我的印象呢，实际上日本社会和政界对中国的兴趣都非常之浓厚，而且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了解的细致程度是整个西方世界难以匹敌的啊。那么在这个角度上呢，啊，是对中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当然会有各自的意见和分歧，但是你要从石破茂他所主张的关于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及日本自身啊国家的这个定位上来讲，当然是中共是不喜欢的。你比如说他要求让日本的自卫队正常化啊，变成一个国军的一个概念，他要求这个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美国的核武器啊，那么要改变这个美日同盟的不对等啊，就是美国受到攻击，日本有义务去帮助援助啊，那么他要取得一种类似于美英同盟的这么一个地位，就是美日同盟，日本应该像英国一样发挥作用。从各种角度上来讲呢，他都是要提升啊日本的这种国际地位，以及二战以后的这个战败国啊这种负面印象，他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他对于中国的想象啊，我觉得和这个日本的近年的几位首相的区别啊并不是很大。你譬如说这个石破茂他在基层党员的支持率啊，他是在几位候选人中最高的。那么这一次啊，第二轮的这个选举他能够翻盘，也是获得了两位首相啊，一个是菅义伟，一个是现任的岸田的支持。那就说明啊，他应该是继承这个线路，而且他也有很多调整。实际上是在这个最初啊，他对安倍可能有内部政敌的感觉啊，他对安倍的所谓乌克兰啊，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他开始是不接纳的，认为这个是夸大其词啊，没有意义。但是现在呢，他屡屡的提到这么一个概念啊，就说他是调整他的带有很多理想色彩的方案是为日本着想，不是为中国着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呢，你要给他贴上一个亲华的这个亲中的这么一个牌子，你不如给他贴上一个知华的牌子，就是起码他想了解中国啊，包括那所谓70杯茅台酒是和曹刚川这个饮杯过盏的时候，他当然希望啊了解中国军队，搞好和中国军队的关系啊，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亲近中共的军队。
我们再来说说这石破茂所谓友台，就是他最近呢他就访问台湾在台湾呢是会见了前总统蔡英文和刚刚这个上任的这个赖清德。特别是刚才两位也都提到，就是石破茂在竞选的时候，他曾经引用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这个这么一句话，叫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的一句话来作为他这未来的外交安保的路线或者政策立场的这样的一种宣示。咱们来谈一谈他上任以后他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还是王教授先说说吧。
我想台湾对日本一直有一个很高的战略价值，所以这个日本一直非常重视台海的安全问题，主要是因为日本是个岛国嘛，那台湾位于这个第一岛链，是日本往东南亚的一个海上的一个交通线的枢纽，所以日本从很早以前明治维新之后就一直非常重视台湾对日本的一个战略地位。那另外就是说台湾的民间对日本也特别的友好， 就是说这个日台之间民间的交流非常的紧密。那比如说就拿这个赖清德今年5月20号就职的时候，日本派出了这个史上最大的一个祝贺团，有超过30位的这个国会议员到台北去祝贺赖清德的就职。所以说这个日台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相当的紧密的。那这个赖清德本身跟日本的关系也一直都很良好，因为他一直都很积极的耕耘对日本的关系嘛，而且跟日本的政坛的交往也都相当的深厚。那他还甚至还代表蔡英文去参加安倍晋三的葬礼。所以石破茂八月的时候访台的时候，他跟赖清德见面的时候，他就提到就是说要避免这个今日的乌克兰变成明日的东亚，然后他也同意赖清德的很多的看法，比如说这个民主的阵营啊要发挥这种威慑的力量，那所以这个也他也很重视这种第一岛链防卫的必要性，然后也强调说他也认同这个赖清德说要跟日本撑起一个民主的保护伞。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这一部分这种日台的关系是相当的紧密的。那我可以看出来就石破茂很多关于中国的立场事实上可以说有超越这种安倍甚至岸田的一个迹象，比如说亚洲版的北约啊这种，那甚至说要使这个美日同盟跟这个英美同盟这个到这种同样的地位，这种是以前的日本首相没有提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对石破茂虽然说他亲中，但我刚同意也那个郑先生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亲中跟这个之中是我们是要区分的。所以说他不见得说亲中，应该说他还是亲日，他是以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考虑的。那所以说跟台湾友好，如果对日本的安全有利的话，我想这个日本对台湾的态度未来会越来越紧密，但是日本不会走在前面，他还是会在跟在美国的后面。
嗯，郑先生你是怎么看？你觉得石破茂的这种表示，就是说他要继续安倍晋三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真的能做到吗？如果真的台湾有事，他真的能够竞选的时候说的话是一回事，真的能做到吗？郑先生。
一个这个在竞选的时候他是一个心意，那么当他执政的时候他实际上可做的选项啊并不多啊，所谓的美台关系啊和这个日台关系、日中台关系，最终啊是在一个日美中关系的这个大框架下来确定和定义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不管是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都已经提出来安全大于经济这么概念，或者说经济安全这个国防安全是一体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能看到所谓的军事关系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当没有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当政治上平安无事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经济上的往来，譬如说日本、韩国、中国日本、韩国、台湾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的贸易这都非常非常之大似乎这东亚是完全经济一体化的。但实际上呢，当政治的分歧军事的这个制衡这个话题重新浮现的时候，所谓新冷战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脱钩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方向。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美日、美韩美台、美菲，它是这么一个连接的体系。当然呢，就是这个是所谓第一岛链。但是呢，美国和台湾是没有军事盟约关系、没有这个正式的外交关系的。所以从这么一个角度上来讲，真正能够构成这个石破茂所想象的北约亚洲北约亚洲版北约的力量，应该是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啊。那么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军事部署，它一方面呢是在这个菲律宾的吕宋岛部署这个军事基地， 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的南部啊，实际上一个台湾一北一南，这样有一个拱卫辖制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一个布局。所以我同意这个王教授的看法，就是未来呢还是要取决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么一个想法。当然这个石破茂他希望在美日这个军事关系中取得更多的主动性，他提出来的一些说法让人听起来好像有点荒诞，比如说他说我要在美国驻军，比如说在关岛啊，因为我要平等啊。
这个话题我想我们可能第二节的时候会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共同管理美军的基地啊等等，就是这个是他要强调他的在这个军事同盟的主体性。实际上呢美日过去是美攻日守的一个方案，因为你是战败国嘛啊。那么现在呢实际上两国的意识都是全攻全守的概念。日本的战略地位已经提高了，就像德国因为乌克兰事件，德国的军事战略政治地位已经提高，两个二战的战败国有可能从这个二战结构中间被释放出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个态势呢实际上在加速，这个加速器呢当然是普京和习近平啊，他们加速了这两个，一个欧洲一个日本啊，两个战败国也是二战的战犯国，这两个国家迅速的正常化。石破茂代表了这么一个趋势，是快是慢我觉得取决于未来的美日中三国的博弈。
还是实际上接着这个话题啊，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就是石破茂呢现在他有一个想法，他已经很早就提出来了，就是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定位的问题，要朝着军队的方向这个发展。那么自卫队的军队化的前景是怎么样的，还是王教授先说一说，然后郑先生再看看他郑先生的看法。王教授。
对，日本主要是因为受到它的宪法的一个限制，所以它发展国防力量一直都有诸多限制，比如说宪法第九条就让日本本来不应该有军队的，但是它透过这种解释宪法的一个方式，所以有一个自卫队。那根据日本的一些民调来看的话，说越来越多日本人赞成要修改宪法。就像今年三四月有一个民调是读卖新闻做的，说 63% 的日本民众赞成要修改宪法，所以说他是有这个民意的基础，但是就是要怎么修，那是就有争议的地方了。那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日本慢慢的朝向给日本的这个自卫队更大的一个的一个权限，比如说像在安倍的时候，就透过宪法的解释，允许日本的自卫队有这种集体自卫权。那个日本的这个安保三文件啊，就是说2022年12月通过的话，甚至又进一步的，就是说日本可以攻击敌方飞弹基地的一个反击能力，就是说，就假如说今天如果说是任何第三国对日本发射飞弹的话，日本是可以攻击这个对方的飞弹基地的，那这是以前所没有的。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国际的这个政治结构慢慢的在改变，那所以说会迫使这个日本要调整他自卫队的一个力量。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不要小看日本的军事力量，就是说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的经济体，所以它是有变成军事大国一个本钱的。那日本之前因为受制于这个和平宪法还有自己的一些限制，说只花这个 GDP 的1%在国防，但即使说 GDP 的1%，日本的这个军事开支已经世界排名第10了。那这个俄乌战争之后，日本说要增加到这个国防支出到 GDP 的2%嘛，跟北约差不多。那如果到 GDP 的2%的话，事实上日本是可以跻身世界前五名的，就是军事开支会是世界前五名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日本的军事潜力，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的。
郑先生，就是关于日本的自卫队军队化的这个前景，就是说您认为反对的声音，比如说美国会是什么样的态度？郑先生，
我觉得美国会谨慎调试啊，他希望啊日本在未来的东亚的地缘政治抗衡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应该说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吧。因为毕竟在所谓的东亚地区啊，韩国 压力承受是最大的，因为日韩啊，这个朝鲜半岛嘛。那么日本呢，它作为一个岛国呢，它实际上可以发挥一个类似英国的一种压制作用。而菲律宾我们也知道实力比较弱，澳洲也是啊非常坚强的一个盟友。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印太地区的所谓的美日澳印这个安全机制呢，现在也没法起作用，就是印度的这个立场和西方国家立场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那实际上美国真正能够依赖的就是美英澳的奥库斯啊，这个及其他的第二支柱。那么第二支柱呢，就会把所谓的这个五眼国家啊全部容纳进来，加拿大、新西兰啊全部容纳进来，同时呢再加入日韩啊。实际上我们看到呢，不管石破茂怎么形容他的亚洲版的北约的方案，事实上再形成一个军事联合体军事共同体就是美英澳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核潜艇协议，那么扩展到日韩加新这个五眼同盟和 IP4 国家那么在这个体系中间呢，日本是希望也有可能发挥一个英国的作用的。那英国我们在看在俄乌战争中英国起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的作用，那么日本在未来也是这样。所以在日本的首相必须有一个之中的首相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泛泛而论泛泛对中国事务不甚了了就是表达一下所谓的反中立场，这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在未来的很多细节就是关于整个东亚地缘政治变动的细节中间，如何处理与韩国的关系、朝鲜的关系、中国的关系、俄国的关系，那么日本可以说它承受着实际上是最大的一个压力和责任压力可能最大的是来自韩国，但是呢日本的责任可能是最大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它的很多战略欲求实际上要看它未来的互动的表现那么最重要的是美国愿不愿意让它完全成为一个自主的国家。那么我们看到呢，实际上美国有一个态势，就是在大选之后有可能把几乎全部的注意力挪到东亚来，让欧盟自己去应对处理俄罗斯的这个事情，这是一种态势只不过是缓和急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相信呢美日的这个军事政治同盟会更加紧密，同时呢美国也会有更多的给予日本的这个话事权。
我们这上一节第一个话题的时间呢还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下一个问题呢想请王教授就简单的谈一谈，你觉得中日改善双边关系的最主要的症结在哪儿？王教授。
我觉得最主要的症结还是历史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二次世界大战这种日军侵华的历史，就是以中国立场来讲啊，日方从来没有完全的道歉过，但日本却认为说他已经道歉过，他们日本国内有这种道歉的疲乏，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些领土争议的问题啊，像钓鱼岛啊、东海海上划界的问题，还有一些战略的问题，就是说日本也不希望中国成为东亚变成中国的一个势力范围，所以这两国之间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历史的问题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结。
接下来请郑先生谈一谈这个中国对石破茂担任首相的他真实的态度是什么？您觉得习近平是否会邀请他访问中国？郑先生。
我感觉呢习近平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大放水这个救市。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稳住中韩中日关系是习近平非常需要做的一步这个关系呢 不比和欧盟的关系的重要性要差啊。从这个角度上，我认为习近平会有和日方释放善意的一点。另外一个呢，我不认为中日关系中间最重要的是历史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不管是蒋介石、毛泽东都是这个算是亲日派啊，叫拉拢日本，要拉拢日本。之所以有这么一大一个变化，它是一个操作的题材啊，就是在中国最方便的煽动所谓国家主义情绪，我不把它叫民族主义情绪，叫国家主义情绪啊，最方便的题材就是日本的侵华史啊，因为这个事实非常确凿，而且被国际秩序所承认啊。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它是一个操作的题材啊。那么但是呢，从深圳的这个事件上来讲呢，就是10岁日本男童被刺死这一件事，这个题材操作过头了，可能适得其反。
嗯，我们在最后再讲一讲，就是看看最近这些年啊，就是中国的民众当中的这个反日仇日，可以说到了一个非常极端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怎么样的做，才能够经营好这样的中日的双边关系？王教授谈一谈。
对，我实际上也同意刚刚郑先生讲，历史问题是政府操作出来的。这跟您的问题，这个跟这个中国的仇日情绪上相当有关的，就是说中国的反日情绪跟政府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嘛，因为在这个六四之后，这个中国开始进行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他所强调是这种勿忘国耻。那所以说日军侵华的历史就变成重要的一环了。那这样教育的结果就造成一种民间的反日的情绪相当的高。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六四之前中国政府的教育不是这样的。他那时候强调是中国这个中共是打败帝国主义的胜利者。他讲的是阶级斗争，那民族主义没有谈那么多。所以那个时候反日的情绪没有那么高的。所以他反日情绪高，实际上跟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这无望国耻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说像中日建交的时候，大概在1980年代左右，事实上中国为了改善跟日本的关系，就中国政府在中国放了很多日本的电视剧。那是有位日本的明星叫做山口百惠的，他成为这个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就是说他的电视剧啊，像这个《赤的疑惑》或者中文翻成《雪姨》，在中国就是很多人都深受感动，然后对日本的印象也很好。那山口百惠的歌也是翻成中文，所以说这种情绪上是可以受过政府的一种操纵所改变的。
嗯，我想我们。这个第一个话题呢，和两位嘉宾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我想在这里呢念几个我们网友啊在网上的留言。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位叫做 Monaco Semizu， 啊说日本的自民党大部分都很亲中的。说比如说台湾人和日本人结婚或者加入日本国籍，出生地原籍国都是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在日本的台湾人抗议不止一次了，自民党政权完全无视他们。好，接下来这位叫狮子先生，他说石破茂对华态度一向强硬，不过特别的是他对美的态度也比较强硬，强调日本独立自主，反对深度的介入台海问题，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听说还喜欢喝茅台酒。接下来一位是叫鱼次郎，他说可以预测日本男童遭受被中共仇日教育出来的失业者杀害的事情，如果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提出的调查结果，谁都无法亲中，因为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痛恨已经达到了沸点了。还有在下一位叫华兰，好，他说这个石破茂被一些人认为所有的首相中最亲华的一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四个主张令北京心惊肉跳，其一是坚决支持日本加入北约并缔造亚洲版的北约，其二是主张修宪扩军并获得交战权，其三是公开的宣称如果中共对台动武，日本将让中国付出代价，其四呢是主张在钓鱼岛开展基地，强化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 下面还有一位叫爱竹匠夫说，日本是民主国家，做任何事情优先考虑的是民意，绝对不会去亲共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了，感谢刚才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